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为要使你谨守我，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她解她的脚下入死地，她的脚步踏在阴间，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她的路变前不定，自己还不知道。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给外人的家，终究你的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责备，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啊，有人说所罗门吃太多女人的亏了，所以他对淫妇有特别多的提防。嗯，他吃女人的亏多，我想也是真的啊，因为他的妃嫔实在太多了。他应该没有所谓的外遇吧，女人那么多还需要有外遇，当然男人的心是怎么样我们也觉得很难思想哈。中国皇帝后宫妃嫔那么多，有的时候还是喜欢出去找一些民间的妓女，这也是很奇怪的思想哈。也许也不是奇怪了。我们不要说是女人才会给人所谓的祸水啊，男人也是祸水。我们更要知道哈，这里要你小心不要被淫妇引诱了。其实我们如果从第四章来看，就是你的心不要先邪了。这个世界上一个淫妇都没有，我们还是可能会制造淫乱的，我们自己就可能。我常常说鲁滨孙就在荒岛上，他也可以会想各种不好的镜头。我们并不会像亚里士多德或很多人说道德伦理一定要在众人中间才会有，一个人的思想也是会有的，也是可以和道德和伦理和神的心意的一个人。因为就算一个人在岛上，也不可以有那种我想是恨恶啊，或者残暴啊，或者苦毒的那种想法，我觉得都不应该的哈。好，但在这里就是讲到说对于淫妇哈，那我们不要说我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淫妇啊，这个我想一般人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心不要淫乱啊。也不是说哦一定做这些事情就身败名裂，不一定啊，很多人也许都也没有身败名裂了，还继续是风流倜傥嘞。我们再一次说，神的话的应验在今生，主要是在我们神儿女的心中，而不是说什么外表上，我们外在的上面，我们一定就能如何如何。第十五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这里是很赤裸裸的讲到性的事情了哈，这些都是讲到你的精力不要给了别人了，要自己的妻子。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的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好，那我们再问，他修平一切的路，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走正直的道路呢？修平一切的路是指神做的都是好的，神有的时候就把我们丢弃在那个罪恶里面，因为这也是修平的办法，因为我们常常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不是 不是受到极大打击我们回不来的，所以神就让我们在走向极大打击中吧，求主让我们不要逼着神走这样的路啊。当然从人来看也都是我们自己的顽梗如此。第22节，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这我们在诗篇里看到很多恶人必定这个种什么收什么，他一定会自作孽不可活。但是这些神的话我们再是说应验在今天，主要在心灵里面的恶人外在所遭的灾害不一定就特别多，也不一定少，但他们心里一定没有平安。一人今天外在的一切的祝福不一定比别人多，也不一定比别人少，但是他如果信靠神，他心中一定有平安的。这些应许都是在人的心中呈现，在今世。好，第五节哈，第23节，对不起，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了岔路。第六章第一节，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这里如果我们看这经文第六章的一到五节，就讲不要做保嘛，我们中文都有一个标题了啊。那有些朋友就是在危难中间，你替他做个保有什么不好呢？那个怎么这么不顾别人的需要呢？啊，这我想这里不是说不要做保啊，我也重点不是说不要做保，我们再一次用属灵的意义来了解这些重点啊。跟圣经上很多看起来难解的重点、容易解的重点都一样，你不要自以为神，只有神能保证一切、神说这个对就对，神说那个对错就错，神说这个人可以造就就可以造就，那个人不可以就不可以、这个人一定会还钱他就一定会还钱，这个人不会还就不会还，只有神能做这个事。你不要把自己当神，所以不要做保的意思不要把自己当神，你怎么能保证那件事一定发生呢或不发生呢？这里是不要把自己当神，并不是说你真的不可以做保不可以帮助别人我们可以做保我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我们不把自己当作神。当然了，生活中名字也是需要的，有的时候你保也会保错了哈。我还是说你看这里又是我们了解神今天的应用，那神的话语的应用主要是在我们的内心，内心是不是知道神掌管一切，我不能保证外在这个人一定会诚实会怎么样。第六章的第六节，懒惰人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刻，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人来到。前面讲不要做保，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神了，你怎么能保证什么事会发生呢？这里讲不要懒惰啊，我想这一类的教训呢应该很明显，甚至不太需要解释啊。但我们再想想看，需要解释啊，这个世界懒惰的人一定就是贫穷就临到吗？懒惰人一定就穷吗？缺乏就拿兵器人来到吗？你懒惰你的东西都马上会被人家抢夺一空吗？对了，很多时候是这样，但也不一定是这样啊。有些公子哥一直懒惰啊，但他就有一次吃喝玩乐，有人很勤快，但是一下这被人倒账，那个被人怎么样，这都有的。神的话的应验在今生主要在我们的内心，在将来内心外在都有啊。神的惩罚也是这样，惩罚我们的内心，惩罚不信主的，你不一定能看到今天的坏人在行为在外在被惩罚多少，但是在将来那外在的部分也会被惩罚。第十二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乖僻的口，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头点化，心中乖僻，常设恶谋，不善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 这里无赖的恶徒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他不诚实吧，然后心机甚多了，用眼传神，我们也会用眼传神呢、啊。用眼睛来表达，波提法妻子这样来引诱过约瑟哈，这个使个眼神，这个我们也都会做，这并不一定是错误的事情哈。但是在这里就讲到，恶人心机甚多，可能他也表示他心机很多，很难胜过他，好像他总是得势，但是他会顷刻败坏，无话可治。这话在今生一定吗？不一定的。在外表上不一定，很多这些恶徒他没有顷刻，没有立刻顷刻败坏，但他内心一定总是错误的，内心总是在败坏的。十六节，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一个人骄傲，一个人说谎，一个人残忍，一个人心术不正，一个人去不仅心术不正，迅速的去执行恶事，这些都是恶，神一定会惩治的。好，二十节，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必与你谈论。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是的责备是生命的道。好，要常常记得这些，要记得挂在心上，系在颈上。哈，这就是写字了。那他会引导你，他一定会带领你的。那这里的引导带领，我又跟整个箴言常常讲的一样，是引导你不要被淫乱的妇人所引诱。就是他特别常常提到是这个方面，他比较少，没有提到什么赌博或其他，其实也有啦，只是这个是很普遍的，大家也都能懂，所以用这个做例子。第六章第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能保守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哎呀，我当然这里是讲淫乱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真的想到说，这个谄媚的舌头，或者不一定就是淫妇啊，很多小人啊，奸臣啊，或者是我不说的不客气，推销员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们自己也常常舌灿莲花乱讲话。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第二十六节，因为妓女能使人止盛，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性命，人若怀里踹火，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脚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吗？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犯挨近他的不免受罚。贼因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他。这贼因为饥饿偷窃充饥，人不藐视，那可能甚至还同情，那是兵，因为这个贼真是很可怜，可怜不是他自己的错，我们很多时候对穷人是有同情心的，但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的错，但是很多时候是制度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对富有的人也有讨厌的，为富不仁，有的时候是他们错，有的时候是制度，但是人很少不在为富的时候有人的，甚至不仁才会富。好，这里讲到亲近邻舍妻的他会被罚，很奇怪，为什么在讲突然讲贼饥饿偷窃人不藐视他，难道是只性饥渴吗？在这里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加入一个三十节，因为如果这样解释有点可怕，好像就犯淫乱他不得已嘛，他性饥渴嘛，这是我们不要藐视他。他若被找着，他必赔还七倍，必将家里所有的尽都偿还。这个在现在的仙人跳里面常常有这种情形啊。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性命。这些都不能够说照字面讲，行淫乱就一定死掉啊。他必受损伤损，必被凌辱，他的羞耻不得涂抹，因为人的忌很成了孽路，她这个意思就是被她老公发现了，被那个荡妇老公发现，所以她就很惨。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什么赔赎价她都不顾你，所以送许多礼物她也不肯 甘休。这里好像讲的实在是好像太露骨了一点哈，就是你不要犯这个罪，不要偷窃邻舍之妻啊，邻舍之妻万一被发现了，那身败名裂哦，你要送钱平息人家愤怒都办不到啊。人对这方面是特别愤怒，但是在这方面也特别容易犯罪哈。第七章第一节，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里，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啊。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箴言讲到说要听这个父亲的话啊，我们说了这父亲的话不一定要听，耍说自己宝贵也不一定要听，必须是天父的话我们才听，人间的话那常常是需要审慎的来判断一下的。记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对智慧说，哦，你是我的姐妹，称聪明人为你的亲人，他就保守你，远离淫妇，远离说谄媚话的外女。好，我们再一次说，看到智慧奇妙的劝告或 宝贵的劝告，重点在远离那个淫乱的事情，就是所罗门所示，大概自己受害甚多，总是喜欢提到这一点啊。我们已经说过，智慧给我们的不是远离淫乱而已，还有其他的事啊，但是他特别对这个事敏感。第六节，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我从窗棂之间往外观看，见愚蒙人内少年人中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这一段写得很生动啊，但是我读一下大家就懂了。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他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看到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打扮，有诡诈的心思。这妇人喧嚷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有时在街市上，有时在宽阔处，或在各巷口蹲伏，拉住那少年人与他亲嘴，脸无羞耻，对他说，平安记在我这里，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愿，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求你见你的面，恰巧我遇见了你哈。啊，这里我们也还是说哈，不要只想到女人不好哈，男人这些犯罪的人常常也是同样的邪恶，同样的不好哈，双方也都常常是同样的无知哈，都是罪恶哈。第十六节，我已经用绣花的毯子和埃及线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用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因为我丈夫不在家，出门行远路，他手里拿着银囊，必到月望才回家。淫妇用许多巧言诱惑他，随从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少年人立刻跟随他，好像牛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只等剑穿他的肝，如雀鸟急入网络，却不知自上己命。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住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啊。这我们对这些我想不需要特别多的分析哈，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警惕。哎，也在我想不必说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远离这些事。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